顶礼文殊师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赐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里面现在正在讲第24品，也就是说观四谛品。观四谛品从科盘上分一理光说和一教证总结。一理光说分对方的观点和破不对方的观点，分两个方面。那么我们前面讲那个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呢，对方对中观派已经发出了这个有一些过失太过，也就是说这个你们的这个四谛不成立，有经智慧不成立，还有这个四果不成立和三宝不成立，因果不成立，时间明眼不成立等等，就是大概有六七个过失。那么这个呢，我们站在中观的这个就是立场，也就是说建立中观自种的观点来继续回答。继续回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就是对对方的回答呢，就是分三个方面，他中具有过失的原因和自种无有过失之理。然后呢就是讲这个真无中观的重要性吧，就是再分三个方面。其中我们前面第一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现在是自种无有过失之理。自种无有过失之理也是分四个方面，就是其中是现在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有分三个方面，他中有过、自种无过和光说慧者他过，分三个方面。其中我们现在正在讲那个光说慧者他过，这个呢也是分四个方面。所以这个无有四谛之过失，可以无有四谛之过失。我们前面是给我们发出这个六个泰国，但我们现在下面回答的时候呢不一定用六个泰国，就是现在用无有这个四谛之过失，还有呢无有三宝之过失，无有三宝之过，然后呢就无有因果之过和无有世间名言之过，这样来分吧。那么这里无有三宝之过呢，就是一方面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无有四谛之过，这个科判上呢，就是可能你们有些人两方面会理解的。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无有四谛之过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中观派呢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四谛的过失，就是没有这个四谛的过失，这样也可以说。或者是我们站在中观的立场呢，就是你们具有这个无有四谛之过失，就是你们呢，因为你们由始终呢就是承认一切万法是不空，一切万法不空的话呢，应该存在什么呢？应该存在无有四谛之过失。对你们宗派来讲是应该有这个无有四谛的过失，你们呢也应该有那个无有三宝之过失，你们应该有无有四谛之过失。就我们对那个对方这个发泰国的角度来说，是你们没有这个三宝的过失，就是这样。原文上呢，就是也应该这样理解的。如果你这个没有理解好的话呢，翻过来说是我们自种无有四谛之过失，这样也是间接来说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他这里的直接回答，因为这个是直接回答，就是回者对方的观点，回者对方的观点呢，说是我们站在我们中观派的立场，然后呢就说是你们这个宗派呢应该有这些过失，就是不要说就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这些过失，就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这个说了，现在说你们有这种过失。那么这样的话呢，昨天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外境无有四谛之过失呢，女所光所色意，就是分三个方面已经阐述完了。现在呢，讲无有有经智慧之过失啊，也就是说我们中观派呢，就是根本不会有这个有经智慧的过失，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过失，或者说是你们呢，就是有这个无有有经智慧的过失。当然我们站在这个我们的角度，就对他们法泰国这样好一点。然后这个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呢，就是无有见苦谛之过。无有见苦谛之过和无有其余三谛和四果之过啊，就是无有这个无有其余三谛和四果之过。第一个呢就是无有见苦谛之过，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站在中观的立场说，你们这个优势中呢，就是应该有这个过失。有什么过失呢？你们这个见四谛的有经智慧都不应该存在，见苦谛的有经智慧呢不应该存在了，就是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对对方发泰过。下面在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若苦丁有性，先来所不见，于今云何见其性不以苦。他这里字面上的这个解释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四谛当中呢，他把苦谛就摘露出来，也就是说是作为这个苦谛为你，作为苦谛为你的话呢，那么这个苦谛呢不应该见了。按照你们优世宗的观点的话呢，就是苦谛都谁也不应该见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所谓的这个苦呢，就是有决定性啊，就所谓的这个苦谛呢有如果决定性的话，那么闲来素不见，就是。这个苦谛呢，就是以前是没有见过的，后来呢就是见过，因为我们前面讲了，所谓的这个苦谛呢，要认识苦谛，然后呢断除机谛，然后呢就是要现前灭谛，修此道谛，就这样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一定要认识苦谛，认识苦谛的话呢，以前我没有认识，现在呢就是重新认识。要现在重新认识的话呢，如果所谓的苦谛它有本质性的这个本体存在啊，就是它有本质性的本体存在，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以前我们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苦。地一样的，何来的话呢？也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也不应该见了啊！就是现在呢，就如今的话呢，就是也怎么回事？这个见呢，为什么不能见呢？因为其性不异国，就是它的这个苦谛的本性呢，就是不能这个变动，不能这个前变的缘故。不能前变的缘故，这个从字面上呢，因为这几天我们就是讲的这些道理的话呢，每一个讲义上面就是比较略，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是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去光说，光说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因为前面的所谓的这个比如说三宝啊、四谛啊，他们的概念呢、啊，这些呢我们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对这个对方的每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推理方式来进行破折就已经这个足够了啊，就是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每一句呢，就是它有一种不同的推理的共识啊，就是这个不同的推理的共识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应该要了解，不然的话呢，就没办法推翻对方的观点。这样，如果所谓的这个苦谛呢，就真正是有一个决定性的话呢，那就不能这个见。为什么不能见呢？因为苦没有本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所谓的苦呢，就是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然后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了解或者是认识痛苦的本性呢，这也是这个合理的。但是如果所谓的这个痛苦呢，它的本性存在的话呢，以前是怎么样呢？就是以后也是怎么样。以前呢，我们纵使没有这个认识到痛苦的本性的时候呢，那这个后来呢，就是也不应该认识。比如说我们资粮，不管是小乘道还是大乘道呢，都有一个资粮道和假性道，然后呢就是有这个见道，见道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痛苦的本体，就是应该这个认识的。我们前面也是讲了，就是这个苦法智和苦、这个法智认，然后这个苦内智和苦内智认，就是他这样这个将实录性相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痛苦的这个本体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呢，就根据三界来这样分的时候呢，应该大家都有认识他的这个本体。但是如果所谓的这个痛苦呢，它没有这个本性，没有本性的话呢，我们这个认识它也是可以的。它以前呢就是它的这个本体是不存在，然后我们以后呢就是也认识它的本体，就是这样是可以的。但假设说是你们这个所说的观点是真实成立的，所谓的这个痛苦呢，它不空的，它的本体是实有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以前资粮道和假性道的时候呢，就是从来没有认识过苦谛的本性，然后后来的见道和修道的时候呢，也不应该认识。也不应该认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个痛苦的，它的本体呢，就是不能移动之故，不能这个改变它的这个实有的这种性质呢，永远都是我们这个前面再三的已经讲了。如果一切万法是没有实有的，它的本体是缘起性、空性的话呢，它有这个它改变就是可以。以前我们不认识，现在呢就是认识。以前我凡夫地的时候是对这个苦谛的本体呢不了解，现在呢就是已经了解。我们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讲这个南陀那个首先呢就是没有这个。圣处理性，后来呢就是师尊的这个威力呢，就是他带到这个天界啊，带到这个地狱啊，后来呢就是他对这个整个三界呢，就是犹如火灶般的这种。处理性呢，就是已经升起来了。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完全了解这个三界轮回的本体都是痛苦的，痛苦的。但是呢，如果这个所谓的这个痛苦啊，所谓的这个痛苦呢，是真是这个不空而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南陀呢，最初的时候呢，怎么样？这个对轮回没有生处理性一样。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对苦的本质呢，就是不应该这个升起这个处理性，就是有这个过失。但是呢，对方也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对方这个小乘为主的一些宗派的话呢。他们也认为所谓的这个苦谛呢以前是没有这个见到，然后呢就是得见谛的时候呢，不管是大乘见到还是小乘见到呢，得这个见到的时候呢，他就完全已经认识到这个痛苦的本体。这样一来的话呢，对方也不敢 承认，就是所谓的痛苦是，并不是是是有的。如果是有的话，那就是根据也就是说自己的教理呢，就是完全是这个相位的，完全是相位的。所以呢，所谓的这个痛苦呢，我们迷眼当中呢，就像获得热心一样，就是仙居里面用获得热心来比喻，用获得这个热心一样，就是它真是有这种不空的这个道理这个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观察生与地的时候呢，就是它也是不应该这个退，就是以前是怎么样，以后也是应该是这样的。痛苦的本体呢，以前是没有见过一样，就是以后也是不应该见到。但是呢，实际上是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如今这个智慧不存在的过失呢，你们这个孝正宗的话呢，还是这个依然没办法推翻的，就是你们自己呢应该存在这样的。所以呢，你们还是应该放弃自己这个舍弃空性的这种恶见啊，就舍弃空性的恶见，应该呢，就是恭恭敬敬的跪随我们，应该跟着我们呢，就是还是这个了达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缘起空性的甚深道理，就这一点极为重要。就是在这个大概的这个苦谛就是不存在的道理呢，就是应该，也就是说刚才呢，就是说那个见苦谛这个就无有见苦谛之过，就是无有见苦谛的幽静智慧之故，就是这个呢已经讲完了。那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这刚才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其余四谛和还有四果呢，就是也不存在的过失。就是如果你们那个一切万法不空性的话呢，还有这个刚才我们见苦谛已经讲完了，还有那个其他的三个谛和然后那个四果呢，就是也不应该存在了，就是有这个过失。怎么有过失呢？如见苦不染，即断即正灭啊，就即正灭修道即次果，时以戒不染。他这里这个字面上解释的话呢，我们刚刚已经那个见苦谛的幽静智慧不存在的道理已经讲完了。就是如果按照你们幼师宗的观点的话呢，见这个苦谛的这种幽静智慧呢，就是也应该不存在了，就是不合理了。就是见苦谛不合理那样呢，这个断机谛和真灭谛，还有呢就是修道谛，以及呢就是三门四果，这些呢都应该不合理了。就是按照你们幼师宗的观点，就是如果这样去解释的话呢，那不仅是刚才那个见苦谛不合理的，还有呢见那个什么就是端这个基底和真无灭底，然后呢修持这个道底，以及呢这个依靠在四底而这个进行修持的何来的所谓的萨门四果啊，就萨门四果呢也都这个不合理了啊，就是也都不合理了，有这个过失。怎么有过失呢？当然这个有些的可能这个讲义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论证方式，但是按照那个月称论师的解释，就是也就是说仙居人的解释的话呢，他的这个推理方式呢，就是跟前面的这个宋词的推理方式完全是一致的。因为前面那我们知道是这个见苦谛呢，以前没有见到那样的，以后也不应该见，就是主要的他的推理的最根本的问题呢在这里，就是你以前就是没有见苦谛，以前我们凡夫谛的时候呢没有见苦谛，以后到圣者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应该见苦谛，或者呢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理论上吧，理论是从来没有这个，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呢，就是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轮回的过患，就是然后呢现在就是就已经这个知道了轮回的这个过患呢，那如果这个所谓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话呢，以前就是你们这个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没有听过轮回的过患一样，不了解这个轮回的本体是痛苦一样，现在那个学佛以后出家以后呢，也不应该知道，就是不应该知道，这个是唯一的这个他的推理，以前不知道那样，以后也不应该知道，因为你们的这种这个其心不已固，就是他的本体呢就是不能转变的缘故，就是这个来推的。然后下面我们这几个的话呢，就是也完全是一种这个同样的推理公式，他是怎么样推呢？他这里这个如这个见苦谛不合理那样，断机谛也是不合理的。断机谛怎么不合理呢？如果你们所谓的这个机谛啊，在四谛当中的这个机谛呢，就是不空这个事有的话，那所谓的机谛不空事有的话呢，以前就是没有这个断除机谛，就是以前你在那个这个假心道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业和烦恼，这个也就是说苦谛的根本，这个业和烦恼呢就根本没有断除嘛，根本没有断除那样的话呢，那以后就是你到神者过位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基底呢就是不应该断除。为什么呢？就是其心不异故，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按照你们的观点的话呢，基底的本体也是实有存在的缘故，这样一来的话呢，基体呢就是以前没有断那样的，以后呢就是不应该断，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推理。然后这个灭谛的话呢，也同样的这个推理方式来这个进行。以前呢我们这个凡夫谛的时候呢，根本没有现前灭谛，就是根本没有这个现前灭谛。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你以后就是到神者过位的时候呢，不应该呢就是现前这个灭谛，就是以前怎么样这个没有现前那样，以后也不应该现前，因为他的其心不异之故啊，就以这种推理方式。后来那个修道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因为真理的这个修道呢，主要是这个间道和修道里面的这个道这个为主的。那这个所谓的道底，就是修持道底呢，就是也不应该称你的。为什么呢？以前你那个就是没有这个
修持到底的时候的道一样的，何来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应该，就是因为修持到底的话呢，实际上是就像我们做前天就是比出的比喻一样的，就是把这个所谓自相续当中的同归人世以后呢，要断除它。要断除它的话呢，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断呢？就是依靠修道来这个断，就是依靠这个修道来断。那么这个它修道呢，就是一种方法，就是以前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修道的这种这个真谛智慧。那么以后的话呢，就是也不应该有了，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不合理的。这样一来呢，就是刚才那个苦底不成立一样的，后面的基底断基底和真灭底，还有呢就是修持到底。那么那个修持到底，就是修持到底的话呢，就是也不应该这个合理的，一切不成立一样，就是以后也不应该成立了。这样还有后面就是有四果吧，就是四果的话呢也这样推理。比如说以前呢，因为咱们四果的话呢全部是见到以上案例的，如果这个按照有时中所承认的那样，外境真正这个存在，外境真正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以前呢就是咱们四果没有先前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的话呢，以后呢就是也不应该这个先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们四果呢就是依靠这个四谛而现前的，但这个四谛也是实有的，他们的说证也是实有的，修道也是实有的话呢，那依靠这种方式呢，以后也是不能这个转动的，就是根本就是不能这个现前他的这个三门四果。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就是按照你们这个优势宗的观点的话呢，就是所有的就是前面的这个见苦谛、断寂谛，然后呢就是证灭谛和修持道谛，就是这四谛，以及呢就是先前这个三门四果的这些一切的概念，一切的这种道理，一切的这种案例呢，就是全部都就是已经这个被你们的这个观点就是全部所推翻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在我们这个佛教的行列当中，是不是很庄严？就这是你们应该自己善事。这样一来呢，我们这个站在我们的这个观点呢，就是对对方进行这个驳斥的时候呢，就是对方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他就不承认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所有的这种案例。但是这一点作为他们佛教徒来讲是也是不敢这样说。然后佛祖的话呢，就是他只有呢，就是还是随随我们中观的，然后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证得缘起空性。佛祖的话呢，就是所谓的佛教的精要呢，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通达的，就是他们一定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也应该这样理解。然后这是我们刚才那个幽静智慧不合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讲完了。就是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慧智光说里面的第二个问题，那个无有三宝之果，就是对方呢就是应该这个具有什么呢？就是存在这个无有三宝之果。对方具有这个无有三宝之果呢，就是下面就是也是分那个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就是无有这个神宝之果，无有法宝之果，无有佛宝之果，分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讲这个无有圣宝之果。无有圣宝之果的话呢，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讲分两个方面讲，无有这个四果之果和无有八果之圣宝。这样，首先是那个无有四果之果，就是这个一方面就是它也属于在这个圣宝当中，那另一方面呢，它是那个分开这样讲的，如是道果行，闲来不可得，如法心若定，仅云何可得？他这里的这个推理呢，按照贤居人的观点是也是刚才跟前面的推理方式基本上是相通的。那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呢，如果你们按照有始宗的观点，按照你们这个有始宗的观点的话呢，就是万法是不空的。如果万法不空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四道的这个果啊，就是四道果，四道果呢实际上是就是三门四果，就是前面讲的云流果、依赖果和不来果和那个还有呢，就是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这四大果位。那么这四大果位呢，就是闲来不可得，就是以前你们在这个凡夫的时候呢，就是不可得一样。如果是诸法那个真正是它有具有定性的，就不空的，不是缘起空性的话呢，那么这个如今呢，就是怎么回事可得呢？就是不应该得的。不应该得的原因，这个推理方式呢，我们刚才这个所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他这里一般那个龙母菩萨的，我看藏文和汉文都里面都有，就其实前面有一个四果，就是前面这个四果和后面这个四果呢，前面这个四果呢就是不是特别有必要一样，但前面 面呢可能是顺便那个降什么就是降那个四谛的时候呢，就是从怎么说啊，就是他的这个修正的角度来讲的，然后这个四谛而先前的这个四果不存在，可能是他的角度不存在的，然后前面的这个四果呢主要是与这个四谛可能有关系的角度来讲的，然后现在这里的这个四果呢就是与三宝，就是因为三宝里面的这个僧宝呢就是作为这个四果，所以说我自己这个认为呢，就是会不会前面的这个四果呢就是他对这个四谛里面对这个四谛有关的这个四果呢也不应该存在了，就是对对方发泰国的时候呢从这个角度来这个推的，然后那个后面的所谓的这个四果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关于三宝里面的这个圣宝，就是圣宝里面的这个四果呢就是不应该存在了，就是可能在这个角度不同而已，否则的话呢就好像有一种这个冲突的过失，但我们平时这个学任何一个论点呢有时候呢就是它的繁体啊侧面啊角度啊这些方面来进行衡量的时候呢就是不会有冲突的过失。那么他这里说是如果那个真正一切万法是实有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四个过的这个本性呢就是先不可得那样，就是后来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切万法你们承认为这个是有的缘故啊，就是承认为是有的缘故，那这个推断方式的话呢就是刚才这个一模一样的，比如说作为这个鱼牛过而言，作为这个鱼牛过而言的话呢，那么这个以前呢就是他得这个凡夫的时候呢就是他还没有得到这个鱼牛过，后来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修正呢得到剪刀一合呢就是真是已经现前了这个鱼牛过，但他为什么是得鱼牛过呢？因为一切万法是不存在，一切万法不存在的道理呢后来呢就是他通过那个四谛的这种修正啊，就是了解苦谛合，然后呢就是断除寂谛，最后呢就是现在这个灭谛，最后呢就是也就是说通过修道呢就是现在灭谛，就是这样呢就是他对这个云牛国呢就是对这个灭谛，就是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云牛国的灭谛呢就是在已经这个现前，就是他如果万法是空性的缘起空性的道理的话呢，那么你们所谓的这个鱼牛果呢就是可以这个现前的，但是如果真正是万法是不空的话呢，你以前没有得鱼牛果一样何来也是不应该得，同样的道理就是你的依赖果和无赖果和还有这个阿罗汉果，就是这四个果位呢就是你以前没有得到那样，这个以后呢就是也不应该得到了，这个推理方式呢完全跟这个前面一样的，但如果你对方呢说是这个我们以前没有得到以后也是不可能得到的话呢，那就是完全就是已经这个破坏了自己的状态，就是不敢这样承认破坏了自己的状态，不敢这样承认，如果你说是我以前没有得到的以后可以得的话呢，那说明呢就是万法是这个空性的，它的这个说证的角度来讲，所修的角度来讲，缩短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所谓的这个实有的法呢就是并不是存在的，如果实有的法存在的话呢，那它的这个四谛的案例不存在，四谛的案例不存在的话呢，依靠这个四谛而先前的你们的这种四果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四果的智慧和过位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先前，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驳斥可以。那下面呢就是像那个刚才科判里面所说的那样，这个无有那个八果之僧宝过失，就是你们呢就是应该这个无有这个八果之这个僧宝之过失，如无有四果则无得想者，以无八圣者则无有圣宝，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前面仅仅观察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四果呢按照你们的观点的话呢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四果不存在是观待他依靠他的这种思想啊，就是四个这个四个德果不存在的话呢，就是四个相果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四个诸果呢就是依靠这个四个相果而这个安立的，四个相果的话呢就是也依靠这个四个德果而安立的，所以呢这两个是也是互相这个依存的，这样一来呢就是互相就是不可能就是得到的，如果所谓的这个三门四果，也就是说是三门那个八种果，就是这个相得的八种果，如果这个八种果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你们按照那个小乘自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圣宝啊，就所谓的圣宝的概念呢，我们前面也已经这个进行阐述过，所谓的这种这个圣宝呢就是不应该这个存在呢，这样一来的话呢，你们那个小乘宗呢就是口口声声说是我们要这个皈依三宝，就是这个皈依三宝当中的这个僧宗呢，你们也是承认的这个凡夫僧宗啊，什么那个圣者僧宗啊，但是你们现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圣者僧宗呢就是完全都不存在了，就这样的话呢，我们中观派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个毁谤三宝的过失，毁谤僧宝的过失都是没有的，可是你们呢自己说是一切万法是不空的话呢，那现在你们就是简洁，也就是说是自然而然呢就是已经你们自己把自己呢就是 的推向这个汇报这个三宝的这种这个深远当中呢，就是就非常可怕的一种这个见解，不应该这样这个承认的意思。前面呢就是说那个就是法宝不存在，就是无有这个法宝这个存在之故，无私生底故也无有法宝，就是这两个句子。那么因为你们呢就是无有这个三宝，就是无有三宝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宝呢，就是也不应该存在的。这个我们推理方式呢，就是跟前面因为那天这个萧正宗呢，他们自己对我们也说是你们这个无有这个四众圣者的缘故呢，就是无有法宝，就是我们现在翻过来说，你们也是同样的，所谓的这个三宝呢，就是依靠这个法宝而这个现前的。但是现在这个三宝不存在的话呢，一方面来讲，三宝他所修持的这个法宝呢，就是不应该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这个法宝呢，按照你们自己的宗派的话呢，就是真正的法宝呢，那天也讲了，就是真正的法宝就是灭谛啊，就是真正的这个法宝就是灭谛，依靠那个道谛而现前的这个灭谛。然后我们前面的文字这个相吧，就是文字相呢，就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名字呢可以区别是这个法宝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讲那个，比如说这个讲中观呢，就是讲般若啊，就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中观，比如说论中观，论中观的话呢，我们现在那个中观根本会论，中观根本会论的话呢，实际上真正的中观呢，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的一切万法这个立一切息论，就是佛陀所说的缘起空性呢，就是叫做是真正的中观。那么这个，但是我们这个文字中观可不可以立为这个中观呢？在名相上是可以的，实际上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中观？真正的中观呢，就是远离一切息论的中道之一呢，就是中观。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这个法宝呢，就是这个他所谓的这个灭谛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灭谛呢，就是真正的这个法宝。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文字的这种这个相呢，是依靠文字相来可以现前什么呢？可以现前这个灭谛，就是。哦，这个什么难什么难事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磕头禅呢？就现在我们很多那个道友那个讲考的时候呢，就是有些时候是什么什么难什么难什么难，法宝是什么难？就现在我发现我自己在说是什么难，然后什么难？刚才所说的那个所谓的法宝的话呢，真正的这个法宝呢就是灭谛，但是依靠文字相呢就可以现前，就是可以现前。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过的命呢就是趣为印啊，就是有时候经常我们这个中观当中也是中观的真正的这个中观呢就是中道之一，就是你一切习论的这种境界，就也就是说佛的智慧呢就叫这个中观。那么依靠这个根本慧论的文字相下，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书本呢就是依靠它呢就是可以现前中观，所以呢它的这个过呢就是它的过的名字呢就真正的中观，然后这个印呢就是文字中观，文字中观呢就是可以拟为这个中观，就是我们说是我的中观是我的中观根本回来啦啦啦，我的中观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可以说。那同样的道理，就是所谓的这个法宝也是真正的这个法宝呢就是灭谛和这个道谛，就是然后呢依靠这个文字来可以得到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文字相，我们经上所看见的这个经书啊，如眼看见的这些经书啊，文字相啊，这些呢就是也可以属于一种这个法宝当中啊，就法宝当中。但这个呢是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它就称为它的一种印，就是所以呢就是叫做是那个法宝，就是并不是真正的法宝。真正的法宝呢，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已经端出这个障碍的这种也就是说抉择灭，是不是抉择灭？我们讲居舍论的时候呢，这方面的这个辩论和一些概念是有，只不过可惜呢我们去年也没有辅导，就是很多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下面的人呢不像今年一样就是一层一层的辅导，就是所以这个影响可能那个不一定很深。如果这个今年再学一次居舍论的话呢，要不我们再继续讲一年的居舍论。有智慧的人可能有兴趣，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不要讲，千万不要讲这个居舍论，阿弥陀佛，宁可我离开学院。可能有些这样讲，有些人呢就是还是想喜欢爱学的人呢，可能想再学一点的话，真的可能大好基础，可能这样想啊。不过居舍论再讲肯定你们也可能没有这个时间，我也不一定有时间。以前我想还是居士轮的大数就应该翻译，翻译以后的话呢，大家这个居士轮和中观英明这三者呢，就是大号很好的这个基础的话呢，然后就是中观的什么这个现宗方面的书啊看呐、或者是学的话呢，应该很容易的。不过我们呢就是可能讲一遍，就是讲一遍，有些呢辅导一遍，这样的话呢，当时可能表面上很多问题的是懂，但是现在呢就是全部已经忘了，或者是影响不是很深，有这种情况。这是这样的，就刚才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法宝就是不应该存在了，就是按照你们这个优步宗的观点的话呢，这个因为一切法 法是不空，一切法是不空的话，那就是刚才这个法宝就是没办法安离的，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下面呢就是讲那个无有福报之过，就是这个呢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那个中所福报这个不成和别所那个这个佛道不成，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中所福报不成和然后这个别所这个佛道这个不成，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这个中所无法报四宝，云何有福报？就是既然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报和这个四宝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你们呢就承认一切万法是不空，一切万法不空的话，那就是前面的八种这个僧者的这个僧宝呢就是不可能成立，还有呢就是先前这个灭底的这个法宝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成立的。既然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宝和僧宝都不可能成立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这个佛陀呢依靠什么呢？就是他在依靠呢就是这个僧宝，就是当这个僧宝，就是二这个他在这个先证那个佛陀的在旅途当中的话呢，就是曾经也当过那个，那天我们也讲了吧，就是月称论师也说了，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话，那三门四果当中的一果肯定也得过，就是到底是得的一果呢？先觉论当中也没有这个说，是到底是先得的是一六果还是一六如来果还是阿罗汉果，就是没有说是其中的一果肯定得过的。那么就是既然那个没有僧宝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过程也没有了。然后这个法宝的话呢，就是在引底的时候你必须要做修持做先前的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呢，那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福报呢，就是已经成了这个根本没有印的一种过了，就是就变成这样的。这一点呢就是对方也是不敢承认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按照你们的观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善报呢就是都已经这个摧毁了，那么这个福报别说的话，我们就明天再继续讲。下面再讲义里面读一下，读讲义是无有有尽智慧之过，如果有尽智慧不存在，则十种不能彻见不通过修道而本身自身就存在的苦谛。既然如此，现在又怎么能开始先见苦谛呢？以前那个没有这个见到的这种有尽智慧是不存在。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那这个最后呢，就是也不能见苦谛了。这样一来的话，那就是现在又怎么开始见苦谛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难道不是由那了知苦谛自心而安住之所吗？就是你们不是这个承认嘛？你们不是承认这个所谓的这个了知苦谛呢？以自性安住，就是刚才那个说是什么那个本心不移吧？就是本心其心不移，就是其心不移的这个观点不是你们承认的。这样一来呢，了知痛苦就会始终安住不移，与自性，因为不需要重新观待因缘的缘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如同不能测见苦谛的道理一样。你们所断的基底，所证的灭底，所修的道底，以及其结果与六果当四果，也如同了知苦谛一样，不可能重新建立。就是了知苦谛不可能成立呢，前面已经讲完了。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个三谛和四果呢，就是也不合理了。前面这个无有三宝之果呢，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无有圣宝之果，如果一味的单就以自性而不放弃，就可以此而推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因为四果首先以自性而不可得，后来又怎么能重新获得呢？不应该获得的，这个推理方式跟刚才跟前面一样的。然后如果共同四果不存在，则因为主果的不存在而导致什么相果的也不存在，相果呢也不存在，因为诸果和相果呢俱是论当中的一个特殊那个名言。如果这八种这个圣持啊，就八种圣持菩提戒律不存在，在这个僧宝不应该存在了，只是那个僧宝不存在。然后无有法宝之果呢，因为是僧底不存在，所以教法与正法也由此而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无有佛宝之果呢，既然法宝圣宝不存在，又怎么会存在福宝呢？绝不会存在的。今天还可以。
所能得一贪吃这八年，同了你的战争盘血枪，一干难起战龙吃八一，这顿所连着着修。